Hello， 各位嗨主，大家好，我是海鲜，
我是球杰，
我们是
海鲜球球。
嗨主大学上课喽！没错，我们欢迎 Leo，
耶、yeah, ！新一代嗨主天花板，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小明的地位岌岌可危啊，而且都是念法律的，
哎，真的耶，
真的 ，OK， 来，我们先，其实看 YouTube 的朋友们应该已经完全看破了哈，就是没有错，我们同一天录两集，因为聊得太开心了啦，我们决定把我们聊天内容记录下来 ，OK， 那球姐，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 Leo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了，
我以为你要说球姐这一集可能没有你的什么事哦，因为毕竟我就是个政治冷漠者啊。哎、
欸，请问我这个我就最先想问 Leo 好了，就是既然你都自报家门了，对不对？来 ，Leo， 请问一下，你觉得台湾人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好，就是关于比较偏向于性别跟政治这一块，你觉得台湾人敏感吗？
可能还是要稍微解释我们今天你要讨论什么，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解释跟可能跟性骚扰或者可能跟性暴力有关的一些，
是是是是是是。
然后可能性在不同国家会有什么的文化差异什么的。我感觉其实还是有蛮多人可能在这里不能那么公开的讨论这种议题，可能先需要一个比较。私人的一个空间，然后可能要先建立好关系、啊、才可以好好讨论这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嗯，
这是你现在是比较台湾跟德国吗？
对，
因为德国的话应该我们其实在节目之前我们就有在聊天啦。
对，
就是在德国的话，谈到性暴力或者是性骚扰相关的问题，在德国会需要到一个比较 private 的地方来讨论吗？还是可以公开一点的讨论？跟台湾比起来，
我觉得当然某一些人他们也会需要这种比较私人的空间，但是德国已经好几年以来都有这种的那个妇女运动、米兔运动，对，那个就是西方国家最近发生的那个米兔运动，就是五六年之前的事，
是是是是，
所以可能已经有一些标准，就是大家都会认同，大家都会觉得啊，这是应该的，
妇女的权利，
对、
okay、
对，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诶。因为 Leo 他最近就去了一个我们曾经讲过也算是性暴力的一个国家，
就是妇女的权利比较保守的国家吗、可以这样说吗？
应该是说郑阿北，再一次讲到郑阿公，非常厉害的郑阿公、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啦，好，我们上一集上对我们其实在我们在跟 Leo 的上一集有讨论到 Leo 去了这个国家，
对，
然后我们在之前的集数里面有讨论过这个国家的女权不太 OK、究竟是什么国家呢？我们有请 Leo。
你去了哪里玩？
我最近去了韩国玩两个星期。
OK、
对，
然后其实我必须说我对韩国的那个妇女权利这个方面也不是很了解，
是
我可能只能评论到一点，然后这个可能也是台湾跟我在我眼中的台湾跟韩国的一个共同点，
是
我感觉在这种公共场合上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压力，妇女都要表现自己，然后要打扮自己，
嗯哼，
要长得比较漂亮、然后要化妆。
在韩国嘛，
在韩国，但是在台湾也有，跟那个德国比起来，我觉得这里对主要是对年轻的那个女孩子的压力就会大得多。
是是是，在德国的话，大家可以比较不用化妆、不用打扮自己就可以出去了，对不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受到我们台日友好、我们日本好朋友的一个影响，因为台湾的女生其实很常会被人家讲说啊，你为什么出门都不化妆？你看看日本的女生都怎样怎样。
嗯、
我每次要台南讲这话，我想说你自己看看你自己吧。
其实就是因为对于日本当，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台湾跟韩国这两个国家都被日本统治过，所以在妇女的出门的礼仪上面呢，曾经有过一个说法，就是化妆代表礼貌
啊
这件事情。那其实化妆有时候这只是脸部嘛，哈，那化妆当然包含妆发、包含服装，所以就会一体系的，好像女生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先 扮演好一个角色，
对
，OK， 有一个形象之后呢，才不会在这个出外的时候失礼了。
对。
可是，在德国或者是我们说广泛一点哈，在欧洲真的比较没有这件事情，对不对？
嗯，我觉得还是当然得看哪个地方，而且得看那个社会的圈子，
啊、还有那个活动，
对，
那个他出席的场合 occasion。
但是，对我自己我在柏林念大学，然后柏林的那个风格真的比较随性，
嗯哼，嗯哼，
然后我感觉。至少大家都可以当自己，就是还这个感觉跟这里
有一点
比较起来还是对有点不一样。
OK，
然后我就有的时候有想过，哇，我在台湾当妇女应该很累，但是然后这可能就是男人在全球的一个特权
啊，是
我们可能的一个特权，不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什么那个权利，
是
而且我们。不用做的，而且我们不用关注的，就是外表或者这种就是规范自己的那个审美。
哎，真的，真的，真的。那这样讲起来的话，你在韩国看到的男生跟在台湾看到的男生，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差别吗？
啊，其实对我在说、啊，韩国的男生跟这里比起来，也还是会比较喜欢打扮自己，
对
而且都
大方，
对对，比较大方。然后我一方面我觉得对大家还是要当自己，但是我台湾有的时候也觉得。
太当自己了吧
就是台独不认真吧
就台湾的男生的服装也太随便了吧、
欸、我真的必须说、
嗯、
因为我个人是 CCI 狂魔，
是是是
CCR 狂魔
Cross Country Relationship，
也就是说我真的是见过各式各样不同的就是洋屌、
欸、嘿嘿嘿，
对，就是外国男生，对，洋男，我跟洋长很熟，
是是是，
那我真的必须说呢，这个国家的人真的是数一数二的不会打扮，
哪一国、
嗯、非常做自己，
哪一国，
美国
Oh my god，
我认识的所有美国人几乎都不太打扮，
美国男生吗，
美国男生普遍都是，也许那是一个打扮，就是
就
超随性，
我猜，我先猜一下，
这其实跟台湾男生差不多，
就是美国男生不打扮跟台湾男生不打扮，我觉得原因好像很不一样，台湾男生不打扮是因为 privilege， 因为特权，可是美国男生不打扮是因为 liberal、是因为 liberalism， 就是因为他们的个人自由主义非常的强，不知道 Leo 怎么看呢，你觉得在欧洲人的眼中，你觉得美国男生是不是真的比较too casual， 有吗？
其实我不是很了解美国、我自己也只有去过一两个星期、然后可能如果你们问我比较了解中国或者台湾
我完全可以想象、
那你了解澳洲吗或是英国？
英国会了解一点，因为我也去过
对，
然后对，我记得在英国那个男和女那个在
打扮吗、
那个、打扮自己的那个落差或者那个差别也蛮明显的
OK
对对对、
在英国也很明显对不对，
在英国也很明显，
男生比较打扮还是女生比较打扮，
女生
吧，
对 对, 对，
可是我觉得英国应该说整个欧洲男生都算是普遍会打扮、就是你真的比，因为我朋友他之前在英国打工度假过，然后他这一年呢他到澳洲去打工度假，
是，
然后呢他就说他真的很受不了，我说怎么样
嘿，
他就说有一天他发一个限动，他就说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稍微有打扮的澳洲男生，我说啊，这有打扮、然后他说对，澳洲人真的超随意，就是
更 casual 了，
超随便
太埋，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很想念伦敦，他说 Oh my god， 那男人就随便拎出来都帅，很会、很会穿，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比较级啦，
对，就是各种国家的比较。
我想问一个比较 crucial but cruel 的问题，
对，
就是一个比较重要但残忍的问题，就是在 Leo 的眼中，你觉得中国人跟台湾人的男生，因为女生我相信都比较会打扮，
对，
对不对？但是中国男孩跟台湾男孩谁比较会打扮呢？
哈，
会跟你在的城市不一样，
对，
哇，当然中国太大了，就是但我当时住在北京跟上海，就是在各个城市就待了半年，然后我觉得跟台湾比起来，那个男生还是会更加一点注重他们的外表，但也
会稍微打扮，
不会很多，
所以不会像韩国或是日本这种、
嗯、
那么的，
这个一定不会，
就是 etiquette 这样子，不至于。但是在那你在北京跟上海，你觉得北京跟上海的男生们他们打扮上有差别吗？或者是他们在对于自己的形象上有差别吗？
我去的是2019年，所以这也是疫情之前、
嗯、
可能有了变化，但当时我感觉台湾那个上海还是一个更加国际化、
嗯、
更加对外开放的一个城市、嗯、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像板库，就是他们出门走走还是有一种很特殊的风格、
啊、
而且就是
道格垃圾也要穿得很炫炮出门、
啊、对对，
就会稍微精心的设计一下我怎么出门，
比较有创造力，比较奇葩，但还是会打扮自己。
OK，
然后北京还是对更传统一点、
嗯嗯、
而且不是都会有个说法吗，就是你总是会在当天你最丑的时候遇到帅哥或美女，很奇怪，你特丑的时候就遇到。
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巴纳姆效应吧。
就是、所以就是说出门一定要稍微打扮一下。
对。不过呢，既然这样讲起来，我先好奇一个点好了，因为毕竟大家知道我们球姐是 CCR 魔人，对不对哈？就是她是这个这样算什么？就是外国男孩台湾女孩、
嗯、
OK， 我们就算是这个、
嗯、
西南东女好了，
好
OK， 西方的男生，
我们都拍什么都什么什么，
不是不是，因为我很想问的是在上海、
嗯、
在上海这种国际化的都市里面这么多外国人嘛，对不对？一定很多外国人，那当然上海本地人充满很多上海 needs， 对不对、
嗯、
他们的这一种这种 crosscountry， 就这一种在跟不同的国家交往的这种 couples 在路上多吗？
嗯，我看的还不是很多。
嗯哼，
我知道在一些圈子这是存在的，
是
对。但比如说我那时候上大学，
是
所以都是那个大学校园的环境、
嗯。
我看那边的这种 cross country couples 还是蛮少的。
OK OK。那你觉得在北京有变多或变少吗？还是就
应该更少吧？
更少，OK， 更保守吗？
对对对对，我记得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有那个去移民过的华人会跟其他的外国人有这种亲身关系。
是
，但是我觉得台北也没有算很多哎、
欸。
嗯，但是在台北有变多吗？你觉得在路上？
哼，我来台湾的那个八个月以来，我也不能明确说有没有变多，但是就是有人，当然有是有的，但是我感觉
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对，总的来说也不是很多，
是，
嗯，
那你觉得是西男东女多，还是西女东男多，
还是西男东女多？
哦，西男东女多、
嗯、
不管上海还是台北。
对
哦，都还是西方男生多，然后西方男生配东方女生多，
嗯，
对
，OK，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哎，我可能要稍微说明一下，因为、
嗯、你这个有点危险，对不对？
对，因为这个主题，我个人就是觉得有一点敏感，而且有点羞耻。就是、
我懂，请解释。
我自己，我们上那个节目之前也在网上做了一些小的调查，
嗯、
然后我主要是在一些。台湾的那个有外国人的 Facebook 群体，就是 foreigners in Taiwan 之类的，有问一下各个人对，就是台湾人跟各国家的外国人这种
交往
的亲密关系交往的经验是什么？
是，
然后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就蛮诚恳的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是，
但是也有一些就是西方男生，他们就会。就很好胜，就是就很骄傲的说、
嗯、
啊，我们就是最厉害的人、
嗯，
然后这里的女生都想要我们的吧，我就是一些很废墟的话，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个主题，已经会以为可能啊，台湾的女生都会多想要那个西方的外国人，
是，
嗯，我觉得这。本身已经是一种有一点有错误的一个、
bias，
对，
应该是一个 bias，
因为那个第一那个比例还是很少，
对，
然后主要是在台湾，我们也不能忘记西方的台湾人，西方的外国人还是占一个比较小的比例，
嗯、
就是在全、
嗯、 全部台湾的外国人里面，其实东南亚的比例是最多的，
对
对
对
不对？我们不能说东南亚的朋友们不是外国人吧？
对
不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OK， 那如果你把东南亚的朋友们放进来台湾的这一些组成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台湾的男生是和东南亚的女生在一起的。
嗯嗯嗯，
这其实是有一种非常神秘的，非常
没有这个就是食物入链。就是白就是最上面，然后再来就是黑，然后再来就是黄种人，然后黄种人又分好几等，黄种人里面华人是最上等的，然后再画其他的。对，
我觉得这
种就是食物链的部分，
就是这种阶层，我们希望大家打破，但它确实是现在的某一种现实。
对
，OK， 所以我们在看到新的朋友们他们在认识彼此的过程当中，如果借由这个来评论他人就不 OK 了。
就像是大家说外劳
啊，
外劳这件事情呢，我们通常都在台湾会泛指那些东南亚国家的人，
是是是，而且
所以我为了要摒除这件事情，我都叫朱老师，我现在都叫他美劳，我说他是美籍劳工。
OK，
美劳
其实，在我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政府在这几年会刻意的修改这个词汇的缘故。
外籍移工、啊，
没错，我们以前说他是外劳的概念，是因为他们只会来这边当劳力，只会当 labor， 这其实是一个很不 OK 的说法。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称为移工之后，我们就知道他是移民来的了。OK， 他是来这边进行工作，但是他们的这个身份呢，并不会因为他们的国籍而有不同的阶级。
嗯，
这个部分呢，就要先问一下 Leo 了，因为 Leo 是这方面的专家。OK， 在外籍移工的这个部分，以及外籍移工的性别啦，好、跟台湾的这些性别，Leo， 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嗯，
因为这跟我们等一下要聊的问题非常的相关，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聊的问题其实是跟性的暴力或者是剥削或者是这些骚扰相关，各位知道这个非常的时事哦，
非常的实用。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前面一点的问题先问一下。例如你觉得关于移工的在台湾的处境啊，还有他们性别跟我们其他的这些议题，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对，我之前也写过关于台湾的那个东南亚洲移工的报道，然后跟好几个人做过采访，然后我感觉就是很大的一部分都会在工厂或者在其他比较工业的一些那个行业工作，
是
也是在农业、
嗯、
然后那些男的跟女的都有，
是
然后有一部分他们主要是在做看护或者就是去家庭、
嗯、
然后关老年人
啊照护员
照
护服务员、嗯、
然后这主要是女生
啊，是，
而且以前我们台湾大概15年前吧，
嗯，
我们以前都会叫这些移工啊，都会叫他玛利亚，
对，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以前他后来有换，以前比较常都是菲律宾的来，
对、
嗯，然后菲律宾的人呢又有被统治过，所以非常多女生的名字都叫玛利亚，
是是，他们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对、嗯，所以因此我们就把菲佣等于玛利亚，
是、
嗯、说、就是、啊你们家的玛利亚这样子。
那到了后来越南的所谓移工变多了之后，就变成阿软。
嗯，
好、哦，姓对，就是他的阿软哈，他就或者
交吗
对对对对，软是什么？软是什么？就我们会对于这一些移工的国家有些特定的想象，对不对？但就像是譬如说我们讲的说譬如说我们刚刚前面讲东南西女和西南东女总是会有例外一样，对不
对？
像我们的朋友之间就有东南西女的很棒的例子，而且其实不少对哦，
不少对吗？
至少你的朋友就只有A N 这一对吗？
对啊，我就这一对啊。
我还有另外两三对了哈，就是说我们对于东南西女这种反例，我们是至少身边还有朋友是有这样的经验。那 Leo 呢？你觉得在我们刚刚讲到这些移工有没有什么反例？就是台湾反而会比不上他们的地方。
比不上他们的地方是什么意思？
譬如说他们在台湾受到的这一些过程当然是很辛苦的、
嗯、
那有没有地方是其实他们在台湾没有很辛苦，但是台湾反而比较辛苦的
哈
是不是很有趣？
我之前跟一些来自印尼的女工做采访，就是他们去上海，然后就做女工，然后就是他们很熟悉的，然后他们也很擅长于的一个工作，
是是是是，所以印尼本来就是海洋国家嘛，
对，对，
所以他们在渔业的这些工人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对，然后我觉得总的而言， 当然应该会有很多台湾人就比较不擅长语的地方，要不然他们就根本不会需要那么多的义工。
是是是是是，
所以就是在这种劳动的方面，当然很多这些劳工他们就是蛮
熟悉
对熟悉自己的人，对。
OK，
我觉得在人际方面，当然每个人不一样，每个文化有自己的特点。我个人觉得。所有的这种文化交流都可以给台湾带来一种很好的一个影响力。我就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的义工都是社会的边缘人，
是
他们都是完全与社会隔绝的，所以
是是
根本没有办法互动。然后这个也是在性跟恋爱关系的一个问题。
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根源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就会把外国人当作西方人？就是在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其他人他们就根本没有时间，根本没有机会，就是进入台湾的社会，
是，
然后可能也不会被当做这个平等的一个对象。
对对对，因为他们工作的性质，因为他们来源的国家，我们往往会让他跟我们的生活是分开来的。大家如果有机会坐火车哈，到桃园、新竹、苗栗这些地方的话，
不用那么远了，到树林就好了。
对，就是新北市哈，就是大概在这一些就是外籍移工比较聚集的所在，大家会发现其实他们是常常双双对对的，但他们双双对对，并没有看到什么这个跟台湾人谈恋爱的这个例子是很，我们看起来几乎都是没有，都是双双对对的这一些外籍移工。那有一些我看过菲律宾跟越南，他们自己是 cross country， 但他们在台湾谈恋爱啊，因为他们在台湾就是工作的关系。那他们对他们来说，我听他们用英文聊天，他们觉得在台湾他们相遇是很浪漫的事情。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台湾人在美国、在德国、在英国，然后我们在那边遇到了一个中国人或者遇到日本人，然后我们在那边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那一种国家的这种阶层的感觉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奇妙。
对对对对对对。
那既然都讲到性爱、性欲、恋爱的这个层次了，我们当然就要来问一下 Leo 了。因为 Leo 最近除了这个移工的这个关怀之外呢，另外一方面也因为我们政坛最近的一些风暴，也关注了性骚扰的这些内容哈，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开头的时候就提到的这些内容，也是我们今天录这一集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怎么突然在台湾性骚扰竟然就又获得了这么多的讨论跟关注。先问一下Leo 好了， Leo 最近在他自己任职的这一个这个不同报社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呢，选定了台湾的这个性骚扰相关的这些这个主题。为什么？为什么会在你从韩国回来之后选定性骚扰作为这个主题呢？
我就看到他在台湾的那个公共舆论，就现在就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
是是是。
然后我当然作为记者都要反映出那个舆论的趋势。对，就是现在人们都讨论的是什么？这就是新闻。就
是、
是
是。
然后当然我也想给德国的观众跟听众带来这种台湾的这种社会的气氛。所以就决定，我本来就觉得那个社会方面的那个性别平等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
是
那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时刻。
没错没错没错，
现在有关注度，所以我
就选定了这个主题。性，我们讲性别平等的其实我觉得 Leo 的主题都很有趣，就是从这个移工的困境哈，到了这个最近性骚扰的风暴，大家有发现性别平等一直都在，对不对？性别平等这件事就是它一直都在，然后一直都做不到，好像一直都是大家很追求，可是男女好像一直都在这些主题里面都其实就是不平等的。譬如说我们最近讲到的这一些我们政坛上的性骚扰的这些例子啊，这些案例当中都还是男性骚扰女性为多，或者是男性骚扰男性，女性骚扰男性，或女性骚扰女性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少。
可是我就是这种例子
哦。来，邱姐先分享一下。
因为我被前公司开除，然后我就很愤怒。
你那样算是骚扰吗？你先简单解释一下事情经过。
大家会以为我是，我跟你讲，大家以为我因为这件事情被骚扰，就是被 fire 吗？不是，就纯粹就只是。就是我的前老板，女老板非常讨厌我，因为她觉得我花枝招展的。对，你看吧，这个社会有多么不公平。
等有性骚扰这个方面吗？
没啊，我性骚扰我蛮多男同事啊。
你看，等一下，等一下，
他害我不是因为这原因，他犯
我
okay, 让我把故事讲完。
好好，让你好，你先讲完。
他犯我原因是因为你看社会要求女生要打扮出门，那我擦个口红，他就说你干嘛擦那么红的口红？
嗯，
就是女性会对女性先有一个歧视的一个状态产生嘛，对不对？
嗯、
好 ，anyways， 然后后来反正他就是不爽我，他就把我 fire 掉这样子。
嗯、
然后呢，我就很愤怒，我就说怎么可以？因为他犯我原因是他觉得我在 marketing 这个领域就是 not qualified，、
嗯、
然后我就超愤怒的，因为这件事情就本来是非常的 ridiculous，、
嗯、
然后我就说你真的要找一个理由的话，你好歹也说我性骚扰其他男同事吧，毕竟这件事情我真的有做，因为我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开黄腔。
但实际上你被性骚扰的吧？
没有，我没有被他性骚扰
啊，被其他的男同事，因为你刚刚有
说、有吗？有吗？你
有啊，但是他们性骚扰回来，我就用 combo 回击他，然后他们就输了。
但其实这样的话感觉有种知情同意的感觉，对不
对,
对感觉好像没有那么不过我倒是觉得这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嗯，
就是说我们通常在想象性骚扰、
嗯、
就 sexual harassment 这样子的一个很广泛的 umbrella name 的时候、嗯、umbrella 的 noun 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像譬如说刚刚球姐讲到的例子，你的老板、
嗯
也是女性、
嗯
啊、然后你自己也是女性、
嗯、
这个时候女性对女性的这一些不管是歧视还是偏见还是一些职场上的刁难，
对、
哦、就是让你非常的困扰，没有办法好好工作，这其实难道不是 harassment 吗？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在你们两个都是女性这件事情上难道不是 sexual harassment 吗？
欸、
其实也是一种可能性、
欸、你提醒了我、
嗯、请说，
因为我这个女老板她真的是，他这样算性骚扰男性吗？我就可能也有欸、
嗯、
因为他对男性员工超好，好到一个爆炸、
嗯、
然后女生每一次只要有女性新的员工进来，然后长得稍微漂亮一点点啊、
嗯、
他那些女生都是真的很可怜、
嗯、
被刁难到一个不行、
嗯、
就是会逼到就是得忧郁症的那一种、
嗯、OK，
对，
其实是蛮辛苦的。
我也记得你说的蛮有意思，因为就是他背后的一个脉络就是只要有权力不平等的关系，都会有这种对人施压或者骚扰人的情况。
没错没错，
我觉得性骚扰就是它就是一个表现的方式，然后因为在那个两个性别之间，就是男的如果有权力，他们就会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啊，我对你有权力，我可以控制你。
女的也可以，
但是可能女的有其他的方式，然后就是在女的和男的之间也有其他的这种表达自己有的权利的一些方式。
对
对
对对对，没有错、哦、其实我们在这一次台湾政坛的这一个风暴当中呢、
嗯、
其实有看到一个非常有趣，这样讲有趣好像很糟糕，应该说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组合，是大家知道在之前我们最近六四运动嘛，好，六四的这个事件呢，
五月三十四号
之类的，
五月三十五号
，就是像这样子的这个六四事件的学运领袖，他在台湾呢、
嗯、
他性骚扰的对象是男性而不是女性，
没、
嗯、
错、
哦，
这件事情非常的神奇啊、哦！我很抱歉，我刚刚用有趣来形容，因为我实在是还突然很 social、
嗯、
science 的感觉，我很抱歉。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哦，我们刚刚有讲过男女 ，OK，、
嗯、
也许有女男，好，也许有女女，但是在这一个风暴当中，男男变成了一个其中的，因为是 hub 怎么说，就是因为像枢纽一样。唤醒大家说以前六四学生运动的那个英雄他也有可能做错事，而且他可能做错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嗯、
可是这个事情呢却因为大家听仔细听好哦，却因为是男性骚扰男性而变得没那么严重
哦，
嗯，
对吧，因为男性骚扰女性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可是呢、
嗯，
男性骚扰男性却变成一个好像很容易被遗忘的事情，
嗯，
这些事情很奇妙。我不知道 Leo 在写报道的时候搜集到这一个素材的时候，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
就是我个人不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以原谅的事情，我觉得一样差，对、
嗯、
但是 我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也有想过要把它写在我的报道里面，
很不容易。
然后至少这一次我今天写报道，我还是决定我暂时不会，因为我到时候我也觉得那个案子蛮复杂的。
是。
然后可能我今天写的还是觉得我要写的是关于一个社会的结构性的问题，然后那个结构性的问题还是男女不平等，
男生拥有权利，女生没有的时候的那个权利不平等。
对，等你说的对，这不一定是唯一的一个问题
啊，当然，
而且可能就是那个矛盾也是，如果我们多关注到那个问题，多讨论那个问题，可能我们还是会加强对性别的刻板印象，
是。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找到那个合适的一个方式来讨论，或者就是来公开这些事情，还是蛮困难的。对，
在你的报道里面，你有没有一个这样问不知道会不会很失礼哦？就是你的报道里面有没有一个 conclusion？ 这个你觉得会有吗？或者说你怎么写你最后的 conclusion？
对，我可能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方面是，很多国际媒体现在关注那个台湾性骚扰的方面，觉得有点惊讶，因为在西方的国家对台湾在性别的那个形象还是觉得台湾蛮先进的，
是。
对，
然后这个可能主要是跟那个
gay marriage
同性恋婚姻有关系，
是。
但实际上这个跟传统的男女社会的角色还是两回事，
是。
而且就是如果在同性恋在法律上有比较先进，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全面都
很
先
进。
对，没有错。
所以我现在觉得那个国际形象或者社会可能对自己的形象和现实的真实的情况的差异，这个蛮有意思。然后
OK，
这不算是一个结论，就是一个观察。但是我觉得可能从这个，可能我个人认为跟每一个社会一样，台湾就要比较诚恳的讨论一下啊，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然后我们到底多么先进，然后社会里面还是有哪一些不同的这种看法。
不过我要讲一下，就刚刚还没有讲完，就是刚刚有特别讲说是男性权利，其实这几年在台湾有点小翻转啦，比如说我们的总统也是女生，我们好几个市长也都是女生嘛，所以现在其实有女性的角色去对男性伸出性骚扰的魔爪，其实也越来越多了。对，尤其是，但是这件事情我要再讲一下关于性骚扰这个定义。因为呢，又要讲那个钱老板，我那个钱老板真的对男性员工都非常非常的好。
OK，
比如说就会帮他预约，就是打疫苗之类的，
很认真的。
对，就是这件事情，
他是妈妈、哦，
你知道是已经，甚至他会在办公室里面，然后跟男性员工打情骂俏之类的
，flirt
是 flirting 到我们会说。他们在打情骂俏吗？然后会有同事在旁边，很想吐的那一种。
OK，
可是我们再要回去 echo 我们耳男那一集的内容。
OK，
就是性骚扰这件事情，必须要是当事人觉得他有被骚扰到才算嘛。
当事人的不舒服。
对，所以说虽然我们在旁边已经快要吐死了，我们觉得我们视觉跟听觉都被强暴，但是我们毕竟不是那一个
当
事人嘛，所以可能我那些当事的前同事们并没有觉得他们被性骚扰了。
是，所以他可能做了一个在公众观感上面不好的事情，
对。
但是呢，在当事人身上如果没有不舒服的话，
对，
那就不能算是骚扰，
没错。
那如果跟性别没有关系的话，那就更不能算是性骚扰了。
真的
，OK。但是我们这一次看到的这个例子呢，其实有一个可爱的、这个，
等一下，我要补充，
请说，
我要问一下，所以性骚扰的性不代表是这个 sex 是更 general 是到性别，不是说我真的是摸你的奶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其实应该是说性骚扰的定义呢，是跟性别或性向相关的这一些骚扰
就
可以算。譬如说像你刚刚讲到的，不一定要一定要胸部，一定要腹部、如果只是手，但是是男女之间的那一种不舒服、那就是性骚扰了。那像譬如说男男之间，那就没有性骚扰了吗？ 不是的，男男之间如果他的那一个占有的欲望、嗯、或者是他那一个让你不舒服的那个过程、嗯、明显的就是对你的性别有一些贪图啊、嗯、有一些想法啦啊、那就是性骚扰。
诶、欸、我要再补充
听说、
嗯、我今天有一个新的男男故事
哦，
因为我们耳男那一集就是很多人很喜欢那尤其是我们一个嗨剧观众
OK
就是非常的好，对，我为了保护当事人以下由 J 先生表示
OK OK OK
就是 J 先生先生他本身的工作呢就是 DJ、
嗯、哼，
对，然后呢他就在某知名 gay bar 放音乐、嗯、放的时候呢、嗯、就有时候呢他都会被除了视觉强奸之外呢他也会被就是肢体的碰触
是
就是有一些就是
前提是我们的 J 先生是 straight
对
他是一个直男
但是
他在他在很多不同的 bar 工作可是呢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在 gay bar 里面
对但就算他是弯的他这样子也是算性骚扰啊
当然肢体的这种碰触
回来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应该就是其中有一个男生就说他想要摸他的耳垂觉得他耳垂很性感之类的、嗯、就要摸
耳垂耶
你知道他那个里面你要走到那么里面去摸他耳垂、嗯、本身是、
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
他那个 DJ booth 其实很小耶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嗯、
就是
你会觉得这个人
ambitious 很明显
这个人非常 aggressive 他、uh-huh. 可以进来然后这个男生真的就是摸了他的耳垂这样子、
嗯嗯嗯、
那我们 J 先生就说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就是假装不要这样子、
嗯、
对因为也就是客人
他没有假装吧、
啊、真的不要真的不要不好意思今天就会揍我他就、
okay.
就是但是你还要故作哦哦这样子
是
那个男生接下来就说什么哦他好像是说什么哦我都湿了之类的话吧、
嗯、
还是我很想要我有点忘记了但是然后 J 先生马上就说啊可是我好解哦、
oh, OK
就他有很直接的拒绝可是他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嗯哼嗯哼嗯哼
对
所以其实这就告诉我们说性骚扰真的是不限性别不限性向
对对对其实我可能可以补充一下我自己有的两个被性骚扰的那个经验、
嗯、
也都是跟其他的男生、
OK
对
所以没有女生性骚扰过你
没有
那我现在就来吧
晚一点我们先从男生开始你是怎么遇到第一个性骚扰你的男生的事件呢
其实这两次都是我住在那两个男生的家里
OK
然后
是韩国
我是一次是在德国的时候、
啊、
然后另一次就是刚刚今年二月底我去了香港旅游一趟、
啊、
然后在德国就是住在一个人的家里就是因为我去了他的城市玩一天
OK
然后我已经一开始感觉他可能是一个 gay 他也没有明明跟我说、
okay.
然后我们就到他的房间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不好意思我没有沙发所以可能这样
一起睡
上
床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那个睡觉之前还是就是会不会直接跟他说我不要但是我就会说啊我就要去睡觉然后其实他也没有做什么、
啊、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啊没关系
嗯
但是我已经快入睡了的时候已经有一点迷迷糊糊的时候、
嗯、
他就开始摸我、
嗯、
然后其实还是摸我的比较厉害到那个四处
嗯到一个比较私密的部位了
三角地带
对
哦哦
然后那时候可能对我来说最最恶心的一件事因为我已经快睡觉了所以我真的有感觉我那个体力方面不太能辩护我自己、
是是是是是
对
那你那个时候怎么解决这件事情你有立刻把它推开吗还是你就让它继续的 harass 你呢
我就把他推开对
OK
对然后
你记得你说了什么吗还是你什么都没有说就是把他推开了
就是把他推开因为我真的快睡觉了对对、
嗯、
然后我可能真的脑子也已经不清楚了所以也不能说什么
OK
对
OK
对
okay.
但是至少他没有继续
嗯哼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求解你觉得这样算是 harass 成功还是 harass 失败
他说了，这样算成功吧？他是没有进一步吧？
对，但成功就是失败吧？
真是
对他来讲说算成功吧？
那香港这一次是 more 还是 less 呢？
就是在那个碰到我的那个方面还是 less 一点，因为他又碰到我的那个
胸
部，
他没有去金三角。
Okay.
但是那时候就是我做查法科，就是有一个那个软体真的叫 Couchsurfing、
uh-huh, 没错，非常的有名。
对，我一个晚上就住在他家里，然后、
uh-huh.
就是我真的很不舒服，因为那时候也有权力关系，就是他的家
他是 host 也
是
guest
如果我对不起他、oh、他可能会让我走，所以我那时候发现无论是哪一个性别，就是那个权力关系，就是最关键的。对，然后就是对。
他碰了你的胸部之后，你说了什么才能把他推开呢？
对他，我那时候就说 "Don't touch me."
OK，
所以我那时候也说的很清楚，然后我也感觉到他就是
缩回来了，
缩回来了。
OK，
但是对我这两次也发现了。Say no 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就是。
不要，幸好他没有说你说 "Don't touch me"， 他说 "Then I'll lick you"， 下烂、
欸。其实我确实觉得 Say no 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大家不要以为女生 Say no 很困难，男生 Say no 有时候更困难，对不对？
因
为
理智示弱
是就是。在就是这个性别的框架，性别的权利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害我们很多、欸、就是害我们很深，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啊，我现在如果跟你说了不行，那是不是我就对不起你，我是不是就对你很 sorry、
嗯、
这样子的心情其实就会让我们更难去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
嗯、
OK， 所以我觉得这就可以连接到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奇妙的点了，好，就是说这件事情在因为刚好两个事情，一个在德国，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欧洲、
嗯、
一个在亚洲，
对，
但是一样的事情都是 say no、
嗯、
OK， 把它推开了。那如果我们今天像台湾这样子的性骚扰的风暴，好，就是这种 政治上的这个风暴，嗯，我先问球姐好了，
嗯，
球姐，你觉得台湾现在的这一些性骚扰的案件这么的多，每天都报两三则，每天都报三四则、
嗯、
然后这样子一个礼拜以来已经有将近数十则的这一些性骚扰的案件、
嗯、
你觉得全部都是真的吗？
嗯，
可是因为他要回到我们对于性骚扰这件事情、
嗯、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当事人，
是是，
因为我们去评判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一件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又没什么、
嗯、
可是可能对当事人来说他真的觉得有什么、啊、
我们不能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或者是他当时觉得没什么，但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很可怕
啊、对，
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啊、
当时不以为意，回想起来才发现他被、
哦、其实我当时被骚扰了，
其实很恶心，
就像是我们以前不是有讲过说一些神父或者是牧师在教会里面会对小朋友们做一些事情、
嗯、
小朋友当年不知道他其实只是被性骚扰、
嗯、他只是觉得他在 play 在玩耍，
对、
嗯、
但长大之后发现我为什么抓着神父或者是牧师的鸡鸡、
好像是很糟糕的事情，
对、
哦、
但这个真的很恶心，对，
是是是是是，就是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嗯、
对
对。
那如果是在德国发生这样的事情、
嗯、
那德国人会认为他们是真的吗？或者说只是会被当作是转移焦点呢、
嗯、
因为我们相信虽然这样讲会对那一些受害者很不公平，但确实在政治上面、
嗯、
一个案件被怎么样的报道常常会因此转移掉、
嗯、
那个政党或者是那一个政治人物其他的事件。
嗯，
好，焦点就被转移到了性骚扰的案件上之后，原本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就不看了。
嗯、
像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不只是台湾，应该各个国家都有。不知道这样的案件在德国会被当作是什么样子的、
嗯、
德国民众会怎么看呢？
嗯嗯，就是在法律方面，当然如果我们还没有明确的证据、
嗯、
然后我没有证明那个人真的是做错的，然后虽然那个还是成立一个客观的标准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还是要试试做，
是是、
嗯、
然后如果还没有这种的判决，那我们还是要觉得那个假释的假孩子是没有做什么的、
嗯、
是是是，
但是我也觉得在社会的方面我们还是可以相信那个被害者
啊，是，
然后听起来是有一点矛盾，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他发出声音然后他说啊，我被性骚扰，那当然作为人 我们应该最后先要相信他，
人多么有勇气的事情啊！
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是最自然的事情，然后之后当然透过这种申诉或者这种法律判决的过程，我们还是要看看啊，客观的来说，
是是是是是，
但还是很关键，要先提出一点相信，就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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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我感觉在德国这个方面，可能近年来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对，对
okay.
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米兔运动的高峰期就是五六年前
啊，是是是是，所以过了之后大家比较有感觉，可是可能会比较unflexible， 就是
还是会有一些矛盾，或者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人不愿意给这种被那个性骚扰的人这种的空间或者这种的信任、
没错没错，因为很多时候性骚扰的案件性或者说更严重一点性暴力的性侵害的案件常常是检讨受害者的，
对，
而不是检讨加害者，大家会去骂受害者怎么了怎么了，而不是骂加害者，因为会觉得说加害者这样做情有可原，
对啊，像我的话一定会被说什么谁叫你都不穿衣服出门我就喜欢穿捉襟见奶风，捉襟见奶风就是我夏天的 OOT。
我觉得就是两个方面啦，一个就是无罪推定啦，好，就是说今天他这个人呢，在还没有被定罪之前，都要被当作无罪，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法律的常识，无罪推定。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去肯定加害者跟受害者之间的那个关系，受害者要提出来是多么的有勇气，他必须要很勇敢的才能把自己的遭遇讲出来哈。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快要到尾声了哈，我想要最后请问一下两位，就是说就如果是你们是受害者，好，就是说如果你们是受害者，当然你是 marketing 嘛，你是 KOL， 来，然后你是 journalist， 是记者，你们会怎么样让自己的声音被大家听到呢？因为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相信各位 HiTrue 应该也都或多或少经历过，也许不小心的骚扰过别人，或不小心的被骚扰过，那如果你被就有这样子不舒服的情绪，你们会怎么样表达出来？求解先好了。
欸，很刚好欸，因为我最近刚好有一件事情发生，是我真的太常被一些就是粉丝们然后狂讲我的奶怎样，我的奶怎样，他们就会在下面留言说什么又大又圆三颗头什么之类，那前阵子就刚好有一个粉丝真的是很白目，然后我就说我最近想要转型，因为我觉得我之后还是想要渐渐看可不可以把我 KOL 当本业，
是，
所以我需要比如说我在开团或是做一些商品的贩卖的时候是可以更卖得出去的，
是是是，
所以我就说我需要找到一个真的会买我东西的 TA 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觉得现在我这些 TA 好像都不行，然后他就说谁叫你整天都露奶，你不要露奶就好了，然后我心想说干屁事啊，我露我他妈的奶干屁事，
其实就是说他们这一些 audience 他只 focus 在你的胸部上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其他想讲的话是被
完全被稀释掉，完全没有人就是在 focus。所以其实我最近有在准备写一篇文章，是关于就是 body shame 的一个东西。对，因为其实我刚好跟我一个 C 朋友来讨论，因为他就是他其实会对自己的胸部比较没有自信，但是我觉得其实胸部大的女生，我们也会这胸部也会变成一个被人家攻击的一个，比如说胸大无脑啊，
另外一种没自信。
对，他会因为你胸部的形状，比如说穿一样的衣服，别人就觉得你在性骚扰别人之类的。
是是是是，
比如说我今天穿那个衣服，别的女生穿都 OK 哦，我穿了，我同事说你今天要性骚扰哪个男同事吗？我想说冤枉啊，大人。
OK， 所以至少你还可以用你 KOL 的方式把文章写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大家有自媒体之后，可以尽量的用这些方式记录下自己的情绪。Leo 呢，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如果你今天被骚扰了，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第一步就是找到支持的一个办法，可能透过朋友们或者一种那个公共的申诉 的一个机构，然后都要有一种被支持的环境，然后我觉得这样就会更容易自己说出来，
是是是，
声音。
因为其实在最近的台湾的几个电视剧还有网络剧都有提到类似的问题，就是说很多女生为什么在被性骚扰或者是性侵害之后会变得更不快乐，而且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办法 承认自己被性骚扰、
嗯、
或者承认自己被性侵害，很多时候是因为他身边没有支持、
嗯、
他身边的朋友啊家人他都说不出口，
对，
好，他很就是有点他落入的那个困境有点像是慰安妇一样，好、
嗯、
就是说我在战场上受到了这个欺负，可是我回家却没有办法讲出来，那我们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对不对、
嗯、
我们有海鲜秋秋这样的 podcast 频道、
嗯、
有这样 YouTube 频道，我们都可以把性爱恋爱性爱都可以讲得很清楚，这些欲望的东西呢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不舒服的情绪勇敢讲出来。
嗯，
秋姐觉得我们今天节目怎么样呢？
欸，我真的觉得今天最后可以，虽然没有收到业配，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对性骚扰或是性侵害的主题很有兴趣、
嗯、
可以再去听听看我们之前特别讲社里教那一个，
是
应该是125集吧，
在那对差不多就是、因为我们讲韩国的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有好几个系列，
它其实全部都是性骚扰性侵害系列，
对对对对对，
一整个紧急
都非常的危险，
对，就是大家可以去听看这个故事这样子、
嗯、
真的是受到非常多的启发、啊、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
大家非常的勇敢，
对，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要爱自己，
对，勇敢说不
OK，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 ending 也是勇敢说不、啊、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们先谢谢 Leo，
谢谢，
希望之后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请他上来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台湾社会的一些事情 plus 欧洲的社会咯、
欸、
好 OK、啊、我是海鲜，
我是小姐，
海鲜秋秋带
你
秋
秋，
拜拜
拜
拜